我们是神的杰作。
好的，早上好。
早上好。
回家真好。
说实话，在那边也很不错。
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今天可能会聊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许还会给大家看段视频。不过首先，我们要直接进入约翰福音第14章。
今早的第一课，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们是神最杰出的创造这个真理，神的杰作。
也可以说，我们是神的杰作 ,masterpiece, 对吧？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人的身份。
我们是神的杰作。
这意味着神创造我们时，没有造出超越我们的受造物，也没有比我们更完美的存在。尤其是当我们与他联合之后。
阿们。
因为这就是你的真实身份。
请注意，这一点至关重要。
今天我会反复强调，五重执事的目的是训练和装备，而不是看顾婴儿。
从一开始我就说过，我不是牧师。
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称呼我为牧师，但我担当的并不是这个职分。
好吧，我就不详细展开说了。简而言之，我并不是牧师。
这件事我们就点到为止。但我的职责和我所秉承的呼召对教会至关重要。
正如其他五重执事也同样重要。
不过我还想强调，正如我之前所说，五重执事的目的在于培训装备信徒，实质上是差派工人进入耶稣的葡萄园做工。所以信仰生活不只关乎来教会听到，等着讲道人结束，然后排队接受医治。
你们的责任是领受所教导的真道并活出来。在你们成熟之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当你们真正成长起来，就不再需要我们了。
这就是事工的目的，让你们灵命成长，以至于我们最终无事可做。当然这不会发生，因为总有需要帮助的新信徒，
总会有初信者，总会有人处于信仰成长的终极阶段，直到完全成熟。
但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人都长成基督的身量，不是吗？
这意味着有些事你得开始为自己做了。
举个例子，我每天都会收到电邮、短信和电话请求代祷，我们很乐意为大家祷告。但听着，当你们发给我的祷告词和我为你祷告的话一字不差，那说明你们其实已经领悟了。
现在我要这样做，今后若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不会再为你们代祷。
别误会，我不是要你们停止发信息来让我祷告。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会与你同心合意。
明白吗？圣经说，若有两三人同心祈求，必得成就，对吧？
所以，当你写给我的祷文已包含所有细节、经句和我本要为你说的一切，那我就会同意这些，并期待你康复。
因为这说明你已经知道了，是你该成长的时候了。
我的职责是帮助你，而不是替你去做。
今早大家格外安静啊，确定咱们没走错教堂吧？
好，我们得把这事弄清楚。
约翰福音14章一节，耶稣正在说话。
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全部用红色标注，上面写着，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现在我们不会逐字拆解这段话并进行详细分析，因为我想阐明某个重点，所以我不愿突然插入某个中间环节。
我希望你们看到耶稣在第三节所说的话，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你们听到他说，我若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这是最早记载耶稣谈及他再来的经文之一，对吧？
你们必须，虽然今天我们不再深入探讨，但你们需要明白他说这话时所指的含义。
好的，如果你们想去研究这个课题，那太好了，去深入研读吧。
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意思是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是知道的。
换句话说，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也知道那条路。
现在看第五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他说
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又怎么能找到那条路呢？但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要往父那里去。这明明是他早已说过的话，所以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现在他去那里的方式，并不是单纯指自己将从地上被接升天，而是指自己的生命就是通往父的道路。因此在第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注意他的用词，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证明耶稣所说，看见父并不是指肉眼看见，对吧？因为他接下来马上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可见他并不是在说用肉眼看见父本身。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看见我，认识我，也知道我所做的事，这正是父所做的。通过耶稣，你们能认识父。圣经明确指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本体。但这里第八节记载，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现在多马和腓力一起表示他们还不明白。第九节，耶稣回答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阅读经文时往往感受不到语气，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此刻耶稣是在责备他们。无论用训斥还是别的词，他正试图纠正他们，并对他们至今还未领悟感到十分惊讶。于是耶稣继续在第十节说，你们不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会注意到这里他说，让我回到第十节，你不信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注意这里从话语转为作为的变化。他说，父通过我说话，而他成就万事。若要与神同行，尤其在生命中需要神的大能时，这就是秘诀。这是关键所在，你必须知道父在你里面，耶稣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而你也住在他们里面。这意味着你与他合而为一，与他联合。无论是你还是他人，都不该也不能辨明哪里是你，哪里是他。人们听了会说，哇，这就超出我理解范围了。不，这只是因为你只看外表。但是内在，神已使你像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你们同有一样的灵。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有基督的心、圣灵的心、神的旨意，就是道。你拥有他的名、他的灵、他的能力，耶稣曾拥有的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都拥有。看啊，你必须明白这点。但关键在于你顺服他。这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当你向天父和他的话语降服时，就意味着你实际遵行他的话语，按他吩咐而行。这才是顺服。若你不遵行他所说的，你便没有顺服。人们常说，我们只要顺服圣灵，让圣灵运行。不，不是的。圣灵是透过你运行，他与你同工，与你协同做工。纵观耶稣一生，你从未见过圣灵与耶稣分开行动。耶稣行动，圣灵便行动，圣灵行动，耶稣就行动。他们一同做工，从未分离，毫无分别。耶稣无需追赶圣灵，你也不必。对吧？住在耶稣里的同一位圣灵也住在你里面。你若重生，你已领受他的灵，若你未领受他的灵，没有他的灵，那么圣经说你们就不属他。你要么属他，要么不属。这话虽不合语法，却千真万确。明白吗？这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要学会持守在那连结中不偏离。换句话说，要认识到神与你同在，他就在你里面。这样美好的状态应当持续不断，好吧？让你如同神的谕令般说话，作为神的话语发声。当你开口时， 就是他在借你说话。注意听，现在的症结在这里，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无法让他们时刻传讲神的话语，明白吗？我的意思很明确，这不是给你们不传讲神话语的借口，而是要你们改变生活方式。以赛亚书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是指心灵不会陷入情绪化或躁动。你必须明白，生命中许多事都是多余的。你以为紧要的多数事物其实无关紧要，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根本。当你需要力量时，当你需要神为你显现时，自然会领悟这一点。到那时，你会后悔没有真正花时间将神的话语存记于心，没有活出他的教导并传讲他的话语。因为你说的你自己的话越多，就越容易陷入最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我实在震惊，许多基督徒总是喋喋不休。对他们而言，沉默仿佛是可怖的事，一出现冷场就迫不及待要填补。不，沉默恰恰意味着你该住口了。很简单，管住嘴巴，不说废话。人们总爱谈论愚蠢话题，赘述无人关心的细节。要明白，老话说得好，要学会察言观色。如果没人接你的话茬，就该停止唠叨。所谓对话，就该有来有往，而不是独白。与人交谈时，要懂得适时停顿，让别人有机会插话。总之，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总是不停地说着，开始讲些不真实的东西，那些不过是充数的话罢了。老实说，我的耳朵不需要那些充数的内容。我渴望充满双耳的是神的话语。你若宣讲神的道，我必侧耳倾听。但若你开始胡言乱语，我就会走神，思绪飘向别处，回到圣经。我会低头翻看手机里存储的圣经经文，实在无暇理会。我正忙于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没功夫让你来反更新。别因为我传讲真理就打断我，这些话千真万确，你们心知肚明。此刻我敢说，你们中至少半数人脑海里正浮现某个人的名字，多希望他们此刻就在身旁。有些人确实在场，你巴不得他们能听见这番话。虽然我不知不觉偏离了经文，但所言句句属实，你们不也清楚吗？且看十三节说道，让我先回头读完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等等，我得从十一节开始，看来该从那儿接上。抱歉那段十一节的经文，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I do shall he, 他 do also。 注意，不是他们，是他。这是个人的事，不是集体的。明白吗？当说到赶鬼时，他指的是你自己去赶鬼。不是说你去教会赶鬼，然后说你做了，因为你去了那个教会。如果你没这么做，那就是没做。道理很简单。这里没有团体参与，对吧？你要明白，将来你要独自站在神面前，你要为自己现在如何处理他的话语交账。你不能推脱说某某弟兄在教会里那样做过了。没这回事。每个教会的所有事工都应当致力于门徒训练，让每个信徒活出耶稣的样式。就这么简单。他接着又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注意，凡你们奉耶稣的名求的，他必成就。为什么？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现在这意味着什么呢？看啊，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话。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会说，哦，并非所有事都能应允啊。但只要是按他的旨意求的，就会应允，对吧？我们知道，若照他的旨意求，就必得着所求的。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他若垂听，我们就知道所求的已成。每个基督徒的祷告都应当得到回应，没有一个祷告应该落空。这意味着你应当始终确信自己所祈求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话语，神便释放大能来成就它。 对吧？很简单，今天我们就要打破一些圣牛了，对吧？因为我听见某些所谓的传道人嘴里说出的话，他们本应是传道人，实际上却不是，他们压根没在传讲圣经真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引用经文这么困难，实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东西，拿起来读就是了。如果想大声朗诵让别人听见也行，但坚守经文并不困难。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注意，他重复了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人们第一次不会相信，所以需要不断重申。毕竟至今仍有许多人不信，他们编织借口，树立禁忌。这可能不真实，这可能不符合要求，我试着做了但没奏效。每次你这么想这么说时，都是在指控耶稣撒谎。有人会辩驳，万一我求错了呢？听着，关键就在这里，只要符合他的旨意去祈求。别一开始就自我否定，急着断言我不会按他的旨意祈求。去读经吧，翻开圣经仔细阅读，道理其实非常浅显。最让我惊讶的是，人们总以为我有什么恩赐或特殊恩膏，这些都不是真的，明白吗？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圣灵，虽然我们可能蒙召担当不同职分，承担不同使命，但这与基督徒的基本要素，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传福音，毫无关系。这些能力是给每个信徒的，每位信徒都应该拥有，对吧？我真的没有什么特殊恩赐，说实话，我只是多年潜心研究而已。但我要告诉你们，我在投身事工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现在大部分的知识，只是当时缺乏实践来验证。尽管圣经明确记载，但由于人人都说我错了，我不敢去信真理。直到亲身实践后，我才发现错的是他们。所以我坚持按神话语行事，阿们。现在我拥有的圣灵和你们拥有的是一样的。如果你有圣灵，我们就有同样的圣灵，也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圣灵。如果他复活了，如果你里面有那个灵，他也必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严格来说，你甚至不需要我为你按手，对吧？除圣灵之外，我不宣称拥有任何恩赐，阿们。猜猜怎么着？有他就足够了。你若有了圣灵，对你也足够了，不是吗？接着他在第十五节说道，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话很简单。哦，弟兄，这听起来像律法主义。不，这听起来像圣经的话，对吧？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啊，可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听着，耶稣就是恩典。开什么玩笑？道理很简单，对吧？他是在告诉你们如何活出敌人无法侵扰的生命。看看那些声称我什么都不必做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就证明有些事是你必须去做的吗？于是在第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听到了吗？他要赐下另一位永远与你们同在的保惠师。在第十七节中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界不能接受的。你们明白，世人是无法接受他的。所以如果你接受了他，就说明你不属于这世界。经文接着说，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并要在你们里面。注意这个区别，他现在与你们同在，但将要进入你们里面。当时门徒所处的阶段，他是与他们同在，却尚未内住在他们里面。直到五旬节之后，圣灵才住在他们里面。当你们接受他时，猜猜会发生什么？现在他就住进你们里面了，明白吗？他就住在你们里面了。然后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里的孤儿这个词在原文中就是 comfortless， 没有安慰与帮助的。 他表示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请记住，他此刻仍在回应门徒的提问。虽然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但他当时正在解答门徒的困惑。我们怎能知道那条路呢？而耶稣正是在向他们指明认识道路的途径。遵守我的诫命，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这才是正道，对吧？不仅仅是口头宣告耶稣进入我生命这么简单。注意经上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看第21节，这里两次强调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接着主说，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们细读就能明白这道理。这话再清楚不过，你若持守并遵行他的诫命，就是爱他。他还说，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那么反过来说呢？你若爱主，就必蒙天父所爱。若你不爱主呢？难道神就不爱我们了吗？不，他爱世人，甚至差独生子来。但是他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人，以及回应呼召的人呢？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当他呼召你出来，你们就要通过遵守他的诫命，便能常住在他的爱里。再说一次，这不是律法主义的教条。事实上，当你有圣灵同在时，遵行他的诫命反而是最轻省的生命之道。遵守主的诫命比违背更容易，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拥有他，并且爱他，他的诫命就不会成为重担。他们并不苛刻。唯有当你不愿遵行时，才会觉得困难。而你不愿意遵行，是因为内心没有圣灵同在，即没有神的同在。正如腓立比书2章13节所说，因为这是神在你们里面行事，叫你们立志，并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辨别你是否真正重生非常简单。若你不爱神，心里没有神的，诚实的讲，你就是不爱他，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人或许会用虚假的安全感麻痹自己，假装爱主，用各种行为刻意表现，试图证明自己的爱。但最终你知道，猜猜怎么着，他也知道。阿们，你能欺骗世人，却骗不了神。所以真的很简单。有些人实在需要跪下来开始悔改，祈求说，神啊，改变我的心，对吗？不是把我的名字加在教会名册上，而是彻底更新我的心灵，不是吗？爱我的必蒙我父所爱，我要向他显现并爱他，也要亲自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注意看他们当时的反应，不是那个叛徒。他没有说这话。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界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看这里又出现了。注意耶稣反复强调多少次，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不断重复这句话。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总用两种方式表述真理？这是因为他一种说法是为乐观者，另一种是为悲观者。你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对乐观者说的。另一面又说，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则是给悲观者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时需要从正反两面来领受真理，而不同人的领受方式各有不同。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注意看这里，我想继续深入探讨这个主题。现在来看这节经文，让我看看，对，我要翻到好地是的，知道吗？我们要暂且跳出约翰福音，去看以弗所书2章10节。现在我只想给你们读几段经文，我希望你们真正明白他在这里所说的，这是个关键转变。现在你们已经重生，有他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必须明白自己已今非昔比， 你和从前不再一样，或许你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确定的是，你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阿们。关键在于要发现重生后的你究竟是谁，以及他是如何塑造现在的你，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下节课也会探讨这部分内容。但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因为如今我们要靠着圣灵而活。你若活在圣灵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道理就这么简单。你想知道如何停止犯罪吗？活在圣灵里，顺着圣灵而行，明白吗？与他同行，让他住在你里面，借着你说话，你不断与他交通。当你在与耶稣交谈时，犯罪真的很难，真的非常困难。好，现在我们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注意这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是神的工作，这意味着你是他的杰作，也可以说你是他的葡萄园。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是神的园子，神正在他的园子里培育我们成长。经文明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几年前，我在这栋楼里教授 DBI 课程时，有位来自异国的年轻人，当我讲解这些关于新造的真理时，我发觉他好像完全走神了。他就像没在听一样，完全心不在焉。所以每次课程结束后，我都特意找他谈话。我问他，你为什么看起来心不在焉？之前表现一直不错，怎么突然就像关了机似的？他回答说，你看啊，反正都在恩典之下了，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行善事。我立刻追问，这是谁教你的？他说，我们那边就是这么教导的。我直接告诉他，这是谬论。正因为这个错误观念，神才把你带到这里，让我纠正你。现在你必须自己做决定。你在圣经里看见了什么？不是听别人怎么说，而是圣经本身怎么说。这里明明说你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精心创造的杰作，为要叫你行善。经上记着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所以神早已命定你要活出这些善行，他重塑你的生命，正是为了让你能真正活出来。在我向这位年轻人解释这些时，确实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突破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但当我们突破后，他立刻投入其中，并且领悟了。你能看到他眼中闪现灵光的那一刻，这真的很奇妙。因为他获得自由后，就开始行许多善事，这一切如此美妙。他行善并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他已经得救，明白吗？正如经上所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现在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要，请注意，这里不是说神会直接成就一切，而是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是英王钦定本的表述，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中，行为这个词指的是你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说话。不过你必须意识到，他们强调的行为确实与说话有关，但也与改变你的生活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生命中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改变你的口，对吧？这是首要的事。一旦你改变了你的口，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为何如此？因为你先思考，然后说话，最后行动。这就是整个过程，所以你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但无需将其想象成旷日持久的过程。不，它本可以瞬间完成。你能够当即转换思维，也可以瞬间改变你的言语。至于你的身体，可能需要多下点功夫，毕竟存在肌肉记忆和惯性行为。 但当你的思维与言语开始转变时，身体终将同步改变，明白吗？它会与之一致。现在，你必须制服你的身体，是你在掌控身体，而不是身体支配你。每个成瘾者的问题在于，他们误以为自己在服侍身体，而不是身体在服侍他们。是他们身体在发号施令。你明白了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此外还有心理成瘾的情况，这时是你的魂在掌权。然而，本该是你的灵做主。正确秩序应当是你的灵告诉你的魂，你的魂再告诉你的身体。你必须让三者达成一致。现在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要脱去。也就是说，停止。你。停下。好，脱去停止旧人的旧生活方式。别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注意，保罗必须对他们说，这是写给以弗所人的。以弗所教会是个了不起的教会，但他必须告诫他们停止那样的生活，开始这样的生活。现在他说，也就是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把旧人脱掉。他已经死了，别让他发生，别让他在任何领域掌权。因为这旧人是因情欲的欺骗而变坏的。注意这里提到情欲的欺骗，这意味着有些欲望会欺骗你，承诺带给你某些结果却无法兑现。所以在二十三节他说要更新，脱去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注意他不只是说心意更新，像罗马书十二章说的，这里强调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现在首要的方式是听仔细了。每个从圣灵而生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都会被在更新，特别是他们思想中的灵会被更新。你必须明白，你绝不能消极。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总提消极和积极？因为这是让我向你传达真理最直接的方式。若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会是消极，不会是悲观。为什么？因为凡事都能成就。消极心态与坚定信心无法共存。你总不能一边相信凡事都能，一边又喋喋不休可能发生的坏事，对吧？有人会说，等着瞧吧，肯定和往年一样。流感季一来，我准是第一个中招的，年年如此。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直在宣告那件事，把它召唤到你身边，将未发生的事说成既定事实。所以尽管住嘴巴，停止负面宣告。正如我常说，神首先要纠正的往往是人的舌头。无论旧约还是新约，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每当神要使用一个人，最先对付的几乎总是他的舌头。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能通过圣灵说方言？为什么？因为他想改变你的言谈，他想改变你思想中的灵，你必须改变思想中的灵。这意味着你将不再消极，不再悲观，你会变得积极且充满期待。听着，你不可能既悲观又喜乐，这根本办不到。当然，你可能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但那不是真正的喜乐，对吗？这份喜乐应当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过已经赐给我们了，对吧？他的喜乐，他的平安。所以你必须意识到，若总是消极度日，你就不是在圣灵里行事。或许是在某种灵里，但绝不是在圣灵里。听好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要么真心相信并付诸实践，要么干脆闭口不言。但我是不会选择沉默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言语，改变了我的思维，并且我已经在我的生命中看到了益处，正因如此我才与你们分享。这会彻底改变你们的生命。雅各书说，舌头虽是小小的肢体，却能牵动全身。它能让你整个人焕然一新。说实话，我就是不信这套。瞧，这不就应验在你身上了？就在你说出口的那一刻，他就在你身上应验了。就在那时，就在你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就应验了。你必须明白，你所说的你就会得着。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足够多的话，你就会相信。而当你把所信的说出时，你就会得着。
我们可以继续列举所有这些经文，但关键是要活出改变。听着，耶稣说过，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他指的就是言语、态度以及从心里发出的一切。
知道吗？如果你不断输出垃圾，即便我来按手医治，你可能会好一阵子，但从你口中出来的毒素会赶走那份医治，你又会回到生病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改变，改变你的口，
你必须改变你的信念，
你必须决定什么是真实的。
神对你的宣告就是终极真理。
你或许会说，你不了解我，但我不需要了解你，我认识那位全能者，深知他的大能，对吧？
既然他能改变我的生命，就同样能重塑你的生命。
阿们。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往下讲了。
注意，他在第24节说，并且穿上新人。
注意，他说的是你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他没有说神会让你表现得像个新人，
他也没有说神会让你停止不良行为。
你明白吗？
他说的是神不会强迫你停止过去的行事方式，
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为什么？
他会通过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赐你能力去做到，但关键仍在于你的选择。我不再那样活着，我要这样生活。
任何时候你都可能瞬间属灵或属肉体。
为什么？
仅仅因为一个选择。
有时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个选择，但这确实是个选择。
因为你决定用我们常说的话陷入肉体情欲。
当你顺从肉体时，你就是属肉体的，希腊文 sarx 即被私欲支配。
但只要活在圣灵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
道理就这么简单，
阿们。
但你知道吗？
有人误以为这完全不需要我付出任何努力。
谁告诉你的？
想想吧，
看看你过去的生活方式。
你以为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这样生活，不付出些努力就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得了吧。
不，你必须做出决定。
我是说，圣经中有各种各样的经文。
当你全心全意寻求我时，这就是努力。
你懂的。
你必须决定要如何生活。
现在神就在那里赐你力量，实际上他显然能让这事变得更容易。
而且你做的越多就会越容易。
但你仍然需要努力决定跟随神，活在圣灵中，而不是陷入肉体情欲。
明白吗？
所以他说到这里，并且穿上新人。现在他要给你们描述这个新人的形象。
这就是你们在基督里的样子，明白吗？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公义和真实的圣洁。
所以神已经使你们成为公义且真正圣洁的。
现在你必须决定活出这种样式，必须决定让内在的生命显现在外在行为上。
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应当存敬畏的心得以成圣。
看，这是现今我们不太常听到的另一个真理。
但是你能成圣吗？
哦，但神已经使我成圣了，所以我很好了。
不，你应当追求圣洁的完全。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你内在的圣洁必须彰显出来。
你必须在言行举止上开始活出圣洁。
知道吗？
这将彻底改变你的生命。
这会改变你的言语。
为什么？
因为言语是与外界互动的媒介。
这会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改变你行事的方式，改变你与人交流的方式。
有些人总爱拿自己的民族传统作为他们以某种方式与人交谈的理由，这种现象真让我惊讶。
你肯定不懂，我是爱尔兰人，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听着，如果你还执着于爱尔兰身份，那你仍然在走向灭亡。
因为成为基督徒后，你就再不是什么爱尔兰人了。
明白吗？
道理很简单。
别再拿种族说事儿了。
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我现在属于这个群体，你得原谅我，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难道我生而为人就够了吗？不不，现在我是属灵的了。不，你永远都是在给自己的最低标准找借口。你偶尔展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也反映了你的本性。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多数人都在掩饰真实的自我，用层层伪装遮盖本相。看，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他们用一些在教堂里人尽皆知的漂亮话包装它。但当你发现他们踢到脚趾时的真实反应，你就能看清他们内心真实的样子，对吧？或者你悄悄走到他们身后，在他们不知情时轻拍肩膀，他们突然惊跳起来，嘴里蹦出些话，对吧？那时你就能看清他们的本质。为什么？你会说你不了解我的心。哦，不，我了解。只要听你说三分钟话，我就能准确知道你的内心。为什么？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很快就能知道你内心充满着什么。通常从你开口说的第一个词就能听出来。而我们甚至不愿点破那通常是什么。听着，不管那是什么，你就是充满这些东西。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了，那么 Joel 的心思飘到哪去了？发生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好了，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讲。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换句话说，就是要完全摆脱它，远离它。他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你能救你们魂的道。请注意，他是在对已得救的人说话，但现在他提到的是救你们的魂。因为耶稣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对吧？确实存在魂迷失的人。当我们深入剖析时，你会发现有许多人失去魂。关于这点，以后我需要专门讲解，因为其中蕴含着我们应当领悟的深意。失去魂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你的救恩，明白吗？我不是说不可能失去救恩，只是强调经文的本意不一定指这个。但此处说，要领受那能救你们魂的道。现在看第22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他在这里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要行道，这里的道，正如你们常来聚会的人所知，是希腊文中的罗格斯一词，而不是瑞玛。我要说清楚，瑞玛不是指那种突然降临，让你觉得神在催逼我此刻必须行动，现在我有了信心去做这事，当下就该去执行的感应。不，你们需要践行的是罗格斯，其含义就是读到了就要去行。这道理很简单。许多人总说，我只是头脑明白，需要转化成心灵明白。错了，你们灵早已明白，需要的是让头脑更新。你必须让心意根据神的话语更新，才能真正活出罗格斯。如此一来，你就不再等待人们所谓的瑞玛。所谓瑞玛，无非就是你现在所行的罗格斯。或许你会反问，这么多人都持相反观点，你怎么能这么说？因为我只读圣经，不盲从人的话。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如此断言，明白吗？我深入研读圣经，探究其真实含义。若你研究罗格斯与瑞玛这两个词，就会发现每当出现瑞玛时，都意味着它是一个已经被付诸行动的道，或是一个行动的道。你行罗格斯，而后罗格斯就变成了瑞玛。如同你进食后食物转化为能量，当你吃下食物时，自然会发生这种转化，你的身体会竭力从中汲取最大能量。神的道也是如此，当你实践罗格斯，它就会转变为瑞玛，成为你生活的准则。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行出来了，你确知这是真实的，如今已无法否认。这段雅各书的经文就是明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若只听罗格斯而不去践行，你就是在自欺。经文甚至没说魔鬼欺骗你，这多么耐人寻味。 他明确指出，若你不遵行神写明的道，不在具体语境中实践神的真理，欺骗你的正是你自己。正因为如此，你必须勤奋研读这些内容。要知道，这就像有人说我觉得不需要学习，没必要做那些事。绝不是这样。如果你前往异国，就必须学习当地语言。要么掌握这门新语言，要么掌握与之相关的内容。你必须学习如何实际使用这门新语言，学习语法规则，掌握句法结构，通晓这门语言的一切，对吧？当你归向基督时，神的道，圣经就是你的新语言，你必须正确学习它。其实，它没众人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像人们渲染的那般艰深。许多传教士会刻意强调其难度，无非是为了保住饭碗，想让你持续依附他们罢了。事实上，神的道简明易懂。问题在于，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想去做。于是，你开始编造各种理由说你不用做，你做不到。而事实是，凡是经上所说的，你都能做到。神的大能就在那里帮助你。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明白圣经上怎么说，然后去行。现在这真的很简单。但请注意下面的话，因为经上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自己，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你若听道而不行道，就如同照镜子，这暗示着神的话语就是你本该活出的样式，因为经文将神的话比作镜子。此刻你已知道自己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但若不去践行，经上说你就像那照镜子的人，转身就忘了自己的容貌。所以关键在于回到镜子前，认真查考，看清他的启示，明白他的指引，然后付诸行动。此刻当你去做的时候，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自由之律法的，这就是神的话语，并且一直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注意，行道的人就是做工的人，对吧？这样的人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听到吗？他说，你若看似虔诚，却不约束言语，就是自欺。为什么？因你口中所说的与真实身份无关。经上记着，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耶稣曾说，此处雅各也说，这种虔诚是虚的。耶稣说过，你们可能突然的敬拜他。看啊，我们所看重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徒劳。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正在做这些事，并且做得正确。阿们。现在我不是，你知道，在谈论在这些事上做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教导。耶稣说，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法利赛人最大的罪并不是他们的教义，而是他们不实践他们的教义。想想看，多少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熟读经文，掌握正确教义，却不去践行。他们言行不一，然后困惑为什么生活中问题层出不穷。听着，如果你践行真理，多数问题自会消散。因为你在遵行神的话语，就不会犯下那些真正导致问题的错误。到那时，很多问题都会消失。在那之后，即便有挑战出现，既然你遵行真理，就深知自己奉耶稣的名拥有胜过万事的权柄、能力和圣灵同在。阿们，我们就到这里。大家有所收获吗？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学习阶段，真正去行动和实践。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都会成长。阿们。稍后回来，愿神祝福你们。